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我们继续就四色六合之同行同戒来为开展。我们说，一个进入佛门的修学者，他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就要行自利利他，乃至于要护念众生的这样的行愿，而这样的行愿就不得不把四色六合给修好。所以在经典当中，佛陀有开示，如果没有行六合之法的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所行即为魔事，因为不行六合境，那么对众生就没有办法产生摄护的这样的效果。有的时候不但不能产生摄护的效果，反而让众生退失了菩提心。那让众生退失了菩提心，让众生起了大烦恼，这样当然就是魔事了。在六合境的内涵当中，我们上次跟各位菩萨讲了生死口慈意慈，也因为生慈，所以呢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有非常好的相处的品质，所以就容易共住。也因为口慈，所以不论是在肢体语言或者是表达各方面，能够不让众生起烦恼，甚至呢能够让众生因为菩萨的音声而对法产生了极度的信心以及意乐修学。那么意慈的部分呢，就能够同事，也就是说意慈其实就是菩萨的情绪管理以及确定的目标导向。如果菩萨对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够有非常好的自控力，然后对于自己是一个菩萨，对于自己的四弘四愿能够随时谨记在心，所以在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不会像声闻人只想避开或者只想不惹事。菩萨是未开口先含笑，先去体会众生需要什么，然后来护念众生。那也因为有生慈口慈意慈，不思爱与力行同事的四摄法，才能够修学得很好。那也因为有身慈口慈意慈，于是呢就能够产生后面三个同行同戒同见。同行就是大家能够一起共事，在共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沟通的模式。也因为同行呢，对于自己也因为同行，对于自己与他人要做什么，心里都非常的明白，也不会起争胜心。那因为同戒呢，对于各种的规矩、各种的制度，这些学处呢，也都乐意修学。有了同行以及同戒，那么对于自利利他的修学目标，能够产生这种同见，依于同见，不论是个人的修学，不论是利他的修学，不论是团体所要导向的目标，都能够快速的形成，能够产生众志和合的效果。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入第四个利合同均。在利的部分呢，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六合境其实就是在对治众生有的六个习性。第一个呢，就是可能会互相的危害，互相的让对方进入不如意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呢会复偿所犯的过失，而这个所犯的过失呢，有的时候呢会互相帮忙来隐瞒，这时候 不但是个人的过失没有办法修正，乃至于可能让团体造成很大的损失。好，那这两个部分呢，借由我们的身口意的慈心能够修正。而在利和同均的部分呢，就是要对治的两件事，就是呢，有的时候在团体当中有各种的这个衣服、饮食、医药、卧具各种物资的这个分配，那么就可能会有人呢自己多藏了一些，掩盖了一些，或者呢特意的呢分给和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人，这是一种状况。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呢，希望自己能够多得到这些物资，于是就用欺骗的方法或者诈骗的手法，去和这些供养者、这些护法居士们，或者是在团体当中呢，去贪图多余的、不属于自己的这些物资。所以佛陀就开示要利和同均。那在利和同均的部分呢，我们说到就利的一个部分，依于菩萨来说，菩萨不会在世俗利益上面产生过度的追求。菩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产生很殊胜的、很方便的利他之行，这和声闻缘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声闻缘觉对他们来说，如果已经修到了极果，也就是阿罗汉或者辟支佛果，他的目标导向只有一个，能够入涅槃。但是菩萨的目标导向不是入涅槃，而是转移于涅槃的无我清净性，让自己能够无忧无恼的、心无恐怖的去度化众生。这就是菩萨对于利的看法和声闻缘觉的不同。那么如果说今天在团体当中，我们先就这个利养的角度来说，世俗的利养应该是要如法获得，要如法的利养，从出去托钵所受用的饮食开始，都应该是要能够跟大家一起受用。而平常在受用这个饮食物资的时候呢，也不会说自己独自受养。因此在大陆有一个比丘僧团，他们就进行非常严格的托钵制度。他们的托钵呢，就是一群人到乡下的地方挨家挨户的托钵，在托钵的过程当中呢，也跟这些乡下的邻里说明他们不吃牛奶，他们不吃肉，他们不吃葱蒜，而让这些乡村的邻里知道佛门当中这些戒律的严谨，会准备适合他们的饮食来供养他们。而这些比丘们当托钵的食物拿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把它分类的给放好，馒头、饼分成一类，那些菜啊、饭啊分成一类，重新整理后再平均的分给大家。这就是利和同均。同时在中国禅宗非常有名的一位祖师百丈禅师，他也进行着非常严格的纪律，就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和大众一样严守的这个部分。因此呢，不会受别食法，或者是不会开小锅， 所谓受别食法呢，就是本来大家一起吃，他一个人呢特别有比较丰盛，或者是特别在旁边为他开了一桌的饮食。开小锅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在团体当中一起吃，他自己呢又在自己的寮房另外煮来吃，这个在团体当中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呢也都会引起别人的烦恼。这个就是在僧团当中事事要平等的受用。同时呢，这个利和同居呢也要平均于一些外来僧团的人。所以我们在修学菩萨戒的时候呢，菩萨戒里面有几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说若佛子见大圣法师、大圣同学同见同行，来入僧方设宅成邑，若百里千里来者，即起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食供养，日食三两金，百味饮食、床座、医药供侍法师，一切所需尽给予之。另外一条说，若佛子佛灭后，为说法主、为僧房主、教化主、坐禅主、行来主，应生慈心，善合斗众，善守三宝物，莫无度用，如自己有，而反乱众斗争，自心用三宝物者，犯轻垢罪。我们再看一条，若有檀月来请众僧，客僧有利养分，僧房主应次第差客僧受请，而先住僧独受请，不差客僧，僧房主得无量罪，畜生无义，非沙门，非四种性。在这几条菩萨戒的戒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僧团里面的这些利益是要一体均沾，而这些利益呢，也能够互相的策立，让大家如同在一条船上，共同的为佛菩提道的行进来，共同的努力于佛菩提道上，不会为了琐事小事而起大烦恼。所以利和同居呢，就是一个讲求团体当中均等公平的原则。另外呢，为了避免僧团里面造成纷争，所以呢，戒律当中也讲到，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别请利养禄给。所谓不得受别请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自己单独受到别人的邀请，来受到别人的供养，乃至于把这些供养呢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在僧团里面，一切的供养都要归诸于大众。同样的，如果说这些信众他们要请寺庙的僧人来做佛事的时候呢，他们呢必须问僧团里面的知识，说我今天呢要请僧人来做法事，那僧人就会说好，我会次第的帮你安排，那就得到了十方的贤圣身。如果自己要选择说我要选什么人，选什么人的话，那这样子呢是不顺佛法里面的孝道。因为你如果特地挑什么人什么人，其实已经就有拣择心，就已经有分别心，而自己的拣择心分别心也很可能不小心造成僧团里面的分裂。所以佛陀说，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别请僧者，是外道法，其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所以在正觉同修会里面的各种的义工工作，除非是有特殊的技能需要，否则的话各部都会在各班轮流的分派，让大家都有机会。同时如果有些同修他很想做某一个执事的义工，例如音响，例如香积组里面的各 各种的炊事活动，如果不会也都会教他们训练他们，让大家都有机会，这也是一种利和同均。但是要知道利和同均它不是齐头式的平等，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团体当中看到别人，例如说他被分配到，例如说他被分配到比较重要的事，或者呢他的这一个所受的物资力量比较高，那么我们要知道很可能因为他的责任比较重，或者呢因为他的年资比较高，或者呢因为呢他分配的职事比较多，所以这些都有个别的差异性。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在正觉同修会，从导师到所有的义工菩萨，从来不会从会里面拿一分钱到自己的口袋里，反而呢大家都努力的护持，借由护持正法的这一个福德，让更多众生能够得到正法的利益。没有人有一个念想想要从正法当中拿任何一分钱到自己的口袋里。在利和同均里面呢，其实也是一种布施，这个布施也分成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财施的部分呢有分成内财与外财，内财的部分例如说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这个能力来为众生付出。那外财的部分包括各种的金钱物资，这就是外财的布施。另外就是法师，法师的部分如果是大乘法的法师，那绝对是让众生先能够发起菩提心，不会畏惧大法。另外呢也让众生能够知道八识的正论。而无畏施的呢就是能够让自己成为众生的医护，当众生有困难有烦恼来找你的时候，你能够去聆听，你能够为他开忧解，你能够为他解忧，不会增加的烦恼。同时他也知道他跟你诉说的时候，他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后遗症，这也是菩萨的无畏施。所以在财施、法施、无畏施的部分呢，这个也是菩萨的力行。菩萨的力行最主要最主要的不是只是在平均的分配衣服饮食医药卧具，因为菩萨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都是世俗的假法，能够得到边际受用就好了，不会起任何的贪心。如果心中有所想的话，只是想着如何在自己的行为举止当中产生最殊胜的作用，所谓最殊胜的作用就是让对佛法不信者产生信，让迫切的人能够呢产生调伏，能够让戒圆满，让悭贪的人呢能够知道布施的利益，而能够产生圆满的布施，未来都有很好的果报。那如果说有邪见恶慧的人呢，也能够让他脱离邪见，这就是菩萨他所要行的力行。另外一个就是同戒合净同修，也就是在戒学上面呢能够一起来修。菩萨的戒学和声闻也是不一样的，声闻人有250条以及比丘尼的300多条戒律，而那些戒律很大的部分呢就是在律仪上面，而那个律仪上面就是要让这些现出家相的菩萨们能够一试就能够有所果证。因为穿着僧衣会接受众生的供养，那接受众生的供养最好的回报就是自己能够有所修正。如果自己没有修正，那么受了众生的供养就等于是吃白食， 以后要怎么还呢？所以在声闻戒里面，不论是比丘、比丘尼戒，虽然有些规定的非常的细，好像很繁琐，而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现出家相的菩萨们能够不负于众生的供养。而不论是比丘、比丘尼，或者是说现在家相的菩萨，一样都是要共同守于菩萨戒。所以在这一个戒律上面呢，绝对不会为了利养、为了名闻而去欺诈众生。我们来看菩萨戒里面一个戒条，说菩萨为利养故、为名闻故，恶求、多求、贪利弟子，而诈现解一切经律，为供养故，是自欺诈，亦欺诈他人。这个是菩萨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所以在僧团里面，不论是高低贵贱，大家的一切形式一定都是遵守一定的戒律，没有例外，没有特权。这个戒律的内涵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菩萨戒外，在僧团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僧团里面所制定的种种规矩。而这些规矩呢，都不是事先定的，往往都是因为有事情发生了以后才会定下这些规矩。像正觉同修会有规定，在团体当中不可以拉保险，不可以接待，不可以相互邀约投资等等。其实这都是为了让来修学的同修们能够安心的修学，不会在僧团当中为了这一些外事而影响了自己修学的心情，或者起了更大的烦恼。所以在这一个戒的同修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在僧团里面的学子，如果在戒律上好好的守持，如同经律当中说，这个持戒就好像我们在河流上面趴在一个浮廊当中，浮廊就是就像救生圈，古时候是用羊皮充气，那不可以让它有一点点的缺口，因为有一点点的缺口就会淹没于河流当中。同样在守持戒律的当中呢，我们也不可以让自己有任何一点点的破戒的行为。可是我们难免会破戒啊，所以就要参加布萨，所以就要参加结魔。有的时候呢，对于自己有没有犯戒，也要恭请结魔师来为我们说明，让我们有修正的机会。这个部分呢，就是戒和同修。好，有关利和同君、戒和同修，我们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